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再次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开始前，我们一起来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你的殿中来敬拜你。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让你的话语能够进到我们心中。我们也是为旅行中的 Steve 和 Valerie 来祷告，求主与他们同在，也偏的把他带回到我们中间。求主祝福以下的时间，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一直还是在出埃及记，我们要花好长时间才能走出埃及，可能要更长的时间啊。我们在讲摩西的律法，那我们知道摩西的律法是两三年前以前神通过摩西赐给以色列人的。我们在讲摩西律法的时候呢，我们一般的用三个词来描述，叫诫命、律例和典章。那么诫命就是指的十诫，律例是根据前面的四诫，就是第一诫到第四诫发展出来的细则，是描述人和神之间关系的细则。后边的从第五到第十条诫命发展出来的详细的规则，我们叫典章的部分，主要是用来描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规则。我们也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和大家来讲神为什么要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的十九章第六节讲得很清楚，神要让以色列人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我们今天可能还会涉及到这两个要点，后边还会讲到。今天我们要看的一段经文是记载在出埃及记23章20到33节。那么这段经文我们大概分为两个部分来和大家一起来学习。我把它的结构做了一个调整，然后呢后边的经文挪到前面，然后把内容相似的部分放在一起来学习。主要是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和神对以色列人的警告。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经文，讲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部分。经文是23章20到23节以及25到31节。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出埃及记23章20到23节。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你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他。这里边惹我放在一个括号里边，是其实就是叛逆的意思，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你若实在听从他的话，照着我一切所说的去行，我就向你的仇敌做仇敌，向你的敌人做敌人。我的使者要在你前面行，领你到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迦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那里去，我必将他们剪除。25到31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与你的粮和水，也必从你们中间剪除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凡你所到的地方，我要使那里的众民在你面前惊骇扰乱，又要使你一切仇敌准备逃跑。我要打发黄蜂飞在你前面，把西魏人、迦南人、赫人撵出去。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地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我要定你的境界，从红海直到腓力士海，又从旷野直到大河。我要将那地的居民交在你手中，你要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这两段经文呢，讲到了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但是呢，这和我们以前讲的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是不一样的。 神在和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是没有条件的，是神单方面的一个应许。但这里边在神和以色列人讲应许的时候是有条件的应许。首先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然后神的应许才能实现。那么条件是什么呢？在这两段经文中我放在一起总结了一下，大概有三个条件以色列人必须要满足才能够得到神的祝福。第一个条件，要听神的话，你们要谨慎听他的话。这里边呢讲到听神的话，不仅仅是用耳朵来听，我们当然也可以用来读，用来祷告，用来求，这都是指听神的话。另外这里边讲到谨慎和听，在原文中的希伯来文当中都是叫起始的语气，是一个完全的一个命令的语气。神命令以色列人要听，不仅要听，而要仔细的听。为什么神要让以色列人谨慎仔细的听？因为神有绝对的权威，你没有，我们没有资格去和神去辩论为什么我要听你的。神有绝对权威，神让我们听，那我们就要听，而且是仔细的听。如果我们不听神的话，你怎么能够明白神的话？如果你不明白神的话，怎么能够照神的话去做？所以神要以色列人要听。摩西把神的话记载下来，要向以色列人讲，然后以色列人要听。而且呢，在听的之后怎么办？下面还会有。这里边我们讲听，我们周日的时候来到神的家中，来到神的殿中，要做什么？要听神的话，我们在学习神的话。那么我们去查经班学圣经要做什么？也是要听神的话。我们读经的时候也是要听神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要求神向我们讲话，求圣灵通过来启示我们，让我们要听到神的话。所以无论我们在教会，在查经班，在读经，在祷告中，都是要听神的话。罗马书，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章十七节有这样一句话，可见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听呢？如果你不听见，你怎么能知道？不知道怎么能够信？那我们听了以后要讲出去，让别人也能听。所以我们要传福音是传什么？传神的，让别人也能听。我们不仅自己听，让别人也能来听。所以我们要听神的道，而且要仔细的听，谨慎的听神的道。这是神吩咐我们要做的。虽然这个旧约讲到是神告诉以色列人的，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弟兄姊妹仍然要听神的话。神的话在哪里？就在66卷的圣经当中。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就是读圣经，看看神通过圣经要告诉我们什么。这是第一个条件，要听，要谨慎的听神的话。第二个条件，遵从神的吩咐。不仅要听，听完了以后做什么？我们来听神的话，不是来戏院看一场戏，然后看一场表演，看完就结束了。我们要按照神的吩咐去行，不仅要听还要行。所以我们听了以后放在心里明白了，然后按照神的吩咐去行。如果只是听了没有任何意义。我们从小到大学了很多的知识，学了很多的，读了很多的书，但是呢，如果你读完就忘掉了，没有任何意义。神的话更是这样，我们只是读的话对我们没有任何意义。虽然我们讲神的话是又真又活的，可是如果你不按照神的话去行，它对你来说这个就是一本书而已。所以我们听了神的话之后一定要按照神的吩咐去行。所以如果以色列人听了神的话不去行，那就会出问题。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听了话不去行也会出问题。为什么我们很多人信主以后还是生命没有改变？因为你没有按照神的话去行去做。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中讲了大量的神的吩咐。你如果不照着神的吩咐去行， 你得不到神预定给我们那么多的祝福，你只有按照神的话去行，才能够得到神所预备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祝福。所以我们听到，然后呢要行道，要把神的话活出来。在以弗所说，保罗在以弗所说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疾病，这是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教会是做什么呢？教会就是讲神的道的地方，讲神的道的地方，我们不仅要讲，也鼓励弟兄姊妹去行。而且如果我们行了，别人才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神呼召我们出来做什么？我们知道在摩西律法当中，赐下摩西律法的目的，刚才我们讲了，是要做让我们做祭司的国度，成为圣洁的国民。如何才能成为圣洁的国民？当然你听了神的话要去行，把我们日常的生活按照神的话行出来，我们才知道我们能够过圣洁的生活。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行出来，和以前一样，和不认识主人的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成为圣洁的国民，就达不到神的要求。我们如果不把神的话行出来，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向别人去讲，让别人来听神的话？所以我们有没有办法做祭司的国度？所以教会里边，我们如果离开了神的道，那个就是一个俱乐部而已。所以我们在教会里边要用道，用神的话把教会洗净，成为一个圣洁的一个团体，然后呢我们要讲出去传福音。这是第二个条件，不仅要听到，要行道，要把神的话行出来。第三个条件，要侍奉耶和华。侍奉这个词其实就是敬拜 worship， 就是敬拜神。神在后边的律法当中详详细细地讲述了如何在圣殿里边的服侍或者侍奉，要怎样来预备各样的祭牲，要如何献祭，那如何敬拜，这个就是要如何的侍奉耶和华，如何的敬拜独一真神。因为如果不是按照神的吩咐，你的敬拜就没有意义。我们在今天教会当中也是一样，如果我们不按照神的心意去做事，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枉然。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按照神所吩咐的去敬拜神，这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不能够像外邦人一样去敬拜偶像，去做一些神所恨恶的事情。所以这是第三个条件，要侍奉耶和华，侍奉独一真神耶和华，远离偶像。加拉太书六章七节有一句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我们心里怎么想的，行为怎么做的，虽然人可能不知道，人可能看不见，但是我们的神知道。当我们来到教会，来到圣殿，以什么样的心态来敬拜神，神是知道的，我们的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我们要谨慎，我们做什么的事情是不是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做，要寻求神的心意。所以要单单的侍奉独一真神耶和华，这是第三个条件。条件满足以后，神应许以色列人各样的祝福。那么祝福都有哪些呢？大概有五个方面的祝福。第一个方面，神应许以色列人要带领保护，包括征战得胜的一个应许。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离开埃及以后，神应许他们将来要进入迦南美地，因为迦南美地是神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叫流奶与蜜之地。但是呢，当以色列人在进入迦南地之前走了旷野的路，他们一路虽然经历了很多神的带领，可是呢他们仍然还是恐惧。在这里神就再一次的让摩西告诉以色列人，神一路会在前面带领他们，在路上保护他们，然后呢要替他们把迦南人撵出去， 把他神所应许的这片土地赐给以色列人，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应许。可是大家不要忘记，这个应许仍然是要依靠前面的三个条件。以色列人要不要听神的话，要不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要不要敬拜独一真神。如果这三个条件满足了，神这个样的应许就一定能够实现。另外，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发生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他们有没有相信神的应许？神虽然明确地告诉他们，我要在前面带领你们进入迦南地，一路上保护你们，我要替你们把迦南人撵出去。如果神要跟你这样讲，你信不信？如果你生活中遇到了一个困难，神这样向你讲话，你信不信？你可能说我会信，但以色列人信不信？他们不信，他们不信。在申命记一章二十八到三十二节，这个是摩西在离开世界以前向以色列人重申诫命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的一个回顾。他们在摩西去世前一段回顾，讲到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二十八节讲到，我们上哪里去呢？我们的兄弟使我们的心消化，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并且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我就对你们说，不要惊恐，也不要害怕他们，在你面前行的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为你们征战，正如他在埃及和旷野在你们眼前所行的一样。你们在旷野所行的路上也曾见耶和华你们的神抚养你们，如同抚养儿子一般，只等到你们来到这地方，你们在这些事情上却不信耶和华你们的神。这个摩西在讲述一个什么事情呢？这个是讲述了一个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发生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埃及离开以后来到了迦南地，在迦南地之前，就是过约旦河之前，他们在那里驻扎了一段时间。这时候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进迦南地去窥探，这十二个探子在迦南地待了四十天，然后回来以后，他们竟然是要两个人扛着一串葡萄，你想想这个葡萄有多大？两个人要抬着一串葡萄回来，告诉那个地的物产丰富，极其好。可是呢，他们说什么？他们说他们的城池高大坚固，能够顶天。然后呢，他们还遇见了亚纳族人，亚纳族人就是叫伟人，极其高大威猛的人。在这个民数记中记载说，我们看他们，我们就像蚱蜢一样，就像蚂蚱看一个巨人一样，他们看我们一样，我们渺小的不得了，我们怎么能够去攻击迦南人来占领他们的土地呢？肯定是神恨恶我们，要把我们交在迦南地的手，迦南人手中，把我们灭绝。这是以色列人的反应。他们虽然神多次应许他们，我在前面为你们开路，保护你们，替你们把迦南人赶出去，他们不信。但是有两个例外，我们讲十二个探子中有两个例外，一个叫约书亚，还有一个加勒。这两个人说，我们不用怕他们，神交给我们的，我们就一定能够打败他们。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他们的后果是什么？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因为以色列人不信神的应许，也不听约书亚和加勒的报告，神就非常的生气，后果很严重。神让以色列人继续在旷野漂流了四十年，一天顶一年，探子进迦南地探了四十天，那你们就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本来可以直接进入迦南地，但是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神就惩罚以色列人，让他们在旷野继续漂流了四十年，只等到这一代不信的人都去世了，然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带领着新的一代以色列人才得以进入迦南地。所以神的应许不信，在旧约当中 你就要受到惩罚，因为神是和他们立约的，你听从神的话就得祝福，违背神的话就要受到咒诅。因为以色列人不信，所以被惩罚。他们不信神会替他们开路，神会保护他们，神会替他们赶出迦南人，他们不信。那么后来我们知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进入迦南地之前还有很多故事，包括攻打耶利哥城的时候，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遇到第一个最大的城池就是耶利哥城，那么他们也是派了探子进去先窥探，然后知道当地人很害怕，可是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样攻得的这个耶利哥城？是他们自己拿兵拿着刀枪去攻打下来的吗？完全不是。我们的神应许以色列人，我要替你去把迦南人赶出去，神就这样做了。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到达这个耶利哥城之前，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让以色列人怎么样来夺城呢？先前有几个这个拿着武器的人开路，后边就是祭司吹着号角，后边是跟着神的约柜，其他的士兵跟在约柜的后边，绕着耶利哥城一圈，一天绕一圈，这些士兵不能讲任何话，也不能喊，也不能叫，就是跟着走一圈，只有祭司吹角。第二天又一圈，一共六天，绕六圈，然后就回营歇息。到了第七天，约书亚按照神的吩咐，告诉你要走七圈，然后大声呼喊，结果什么？城墙自动就倒塌了，所以他们就进入了耶利哥城，把整个耶利哥城就给夺取了。神要求他们要把耶利哥城要灭绝净尽，把他们所有的都要烧毁，金银和金贵重的金属、金银铜铁要归到神的殿中，然后所有的人都要杀掉，所有的东西都要烧毁，因为神不希望这些罪来沾染以色列人。所以你看到神应许以色列人，我要替你征战，神就这样做了，但是前提要顺服。神让以色列人按照通过约书亚告诉以色列人，你就绕着城走就好了，什么都不用做，一圈一天一圈一天一圈，什么都不用，到第七天走七圈大声呼喊，城就倒了。但是如果以色列人不信，怎么可能走七圈绕着城走七圈城就会倒吗？如果他们不信，那他们仍然会被惩罚，得不到这个城。所以他们顺服了，因为约书亚遵行神的旨意，告诉以色列人，我们就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他们就得胜了。但其中有没有不听话的？有，有一个叫亚干的人，就是以色列族中有一个亚干的人，在攻取耶利哥城的时候干了一件坏事。神告诉他把所有能烧东西都烧掉，金银贵重金属要归到神的殿中，归给这个神的家中。可是这个亚干就偷偷了拿了一些金银，拿了一些衣物藏起来了。结果怎么样？他们再次去打埃城的时候就大败，被杀了36个人。然后约书亚求问神，求问神告诉他，你们有人犯了罪，得罪了神，不听神的话，所以他们逐渐一个一个一个抽签抽到了这个亚干。那当然了，亚干最后被众人用石头打死，然后他们才去攻打埃城就得胜了。所以你看到神的应许一定能够实现，神既然应许以色列人，我替你去把迦南人赶出去，神做到了。但是神也是严格的，要求你按照神的吩咐去做，你必须要去做，如果不这样做，那神的惩罚就会临到。所以我们看到在进入迦南地以后的这些故事的发生，都是按照神的吩咐来的，神的应许来的，但是条件就是要求以色列人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的话去做，然后呢敬拜独一真神，神的应许就都一个一个的实现。另外还有一个应验，我们知道在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以后还发生了一个故事，就是在约书亚记5章13到15节记载的一个故事。约书亚靠近耶利哥的时候举目观看，不料有一个人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对面站立。 约书亚到他那里问他说，你是帮助我们的还是帮助我们敌人的呢？他回答说，不是的，我来是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约书亚就俯伏在地下敬下拜，说，我主有什么话吩咐仆人？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对约书亚说，你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约书亚就照着行了。我们知道神在开始的应许他，我要差派使者在你前面带领你，保护你，替你征战。使者来了，这里边虽然讲到的是神的使者，但是我们知道根据上下文的内容和一些词汇的解释，我们知道这个使者就是神本身。因为他讲到前面讲到听他的话，他赦免你们的罪，谁能有赦罪的能力？只有神有赦罪的能力。所以这个使者就是神以人的形象向以色列人，向约书亚亲自显现。所以神的应许又一次应验，神差派使者在你前面。这个使者来做什么？要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带领以色列人。虽然在后文当中没有再提及这个使者怎么样带领，但我们知道攻取耶利哥城一直到进入迦南地所有的这些征战都有神的手在那里面。所以神应许以色列人的，神都会按照他的应许去做。这是关于神要保护以色列人，替以色列人征战，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的应许。只要他们遵守神的这个吩咐，他们就能够得到神所应许的。还有一个应许是吃喝的应许，神应许他们当进入迦南地以后，土产丰富，供应粮食，供应水。我们知道在过去的旷野路上，神已经无数次的供应以色列人，当他们饥饿的时候，神天降玛纳，供应他们40年吃玛纳，一天的量足够他们吃的，到第六天的收取双份，有2天的量。当他们抱怨没有肉吃的时候，神就让成千上万的鹌鹑来覆盖他们的营地，让他们有肉吃，吃饱。当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在一个地方叫马拉，叫水苦，水是苦的时候，神让摩西把一个木头扔到水中，哎，水就变甜了，他们就可以喝。在旷野没有水的时候，神让摩西吩咐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后边还有一次，神让摩西吩咐磐石，但是摩西因为这些百姓的抱怨生了气，用杖击打了磐石，磐石也出了水。可是呢，他神没有按这个摩西没有听从神的吩咐，所以神也惩罚了摩西。但是我们看到神一路上供应以色列的粮食，供应他们的水，所以神也应许他们，如果他们按照神的吩咐去行，进入迦南地以后，神仍然会供应他们吃的，供应他们喝的。当然他们要种庄稼，种无论是水果或者是庄稼或者其他的作物都需要水，神就供应他们。这是神的应许。还有第三点是健康的应许，神应许他们挪去他们当中的疾病，神保守他们的健康，不让他们生病。第四点是人口和生命的应许，神应许他们要人口众多，而且呢每个人要寿数满足，不会有夭折的，不会有中间去世的，神应许他们。这是生人口和生命的应许。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之约中一个人口的应许？当时亚伯拉罕还没有儿子的时候，神就应许他将来的后代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这时候仍然是这样子。虽然他们在埃及400多年的时间，人已经有200多万，他们进入迦南地以后仍然不多，和迦南整个地区来比是非常小规模的人众。人群，所以神在告诉他们，当要撵出迦南人的时候，神怎么样跟他讲？我不会在一年之内把迦南人全都赶出去。这样子呢，如果把所有迦南人在一年之内全都这个赶出去或杀光以后呢，你们以色列人数不够，就会有很多空旷的地，也有一些野兽会来害你们。神考虑的无微不至，所以神要让他们在人数足够占领以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再让他们把迦南人要全部的撵出去。他们后来有没有撵出迦南人？ 也没有。一会儿我们看几个经文，这是人口与生命的应许，神应许他们人口要快速的增加，而且呢受数满足，而且他们中间也没有不怀孕的，也没有掉胎的，就是让他们的人口能够迅速增加，真正能够实现亚伯拉罕的应许，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这是神对他们的第四个应许。第五个应许就是关于土地的应许。神在亚伯拉罕之约中就已经告诉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为地，那整个迦南地都要赐给以色列人。所以你现在想到这个中东地区的这个土地之争，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人的争，这个土地之争，那你要追溯到什么时候？如果你追溯到二战以前，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可是如果你追溯历史的渊源到亚伯拉罕的年代，这片土地早就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了。所以很多问题要看你怎么样来看待，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那追溯到最开始的时候，这片土地神是早就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后裔的。这是关于土地的应许。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这里边神应许给以色列人土地，大概从这是埃及，从这个埃及一直到沙漠，就是叫旷野，然后一直到大河，大河是这叫幼发拉底河，所以大河，然后一直到地中海和地中海在这儿，然后从这个大概是这个区域，整个的一片区域，红海到地中海，从红海到地中海，从旷野到大河，整个四个角，这个已经神都赐给他们作为他们的地业，这是神应许他们的土地。他们有没有完全得到？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听神的话。神虽然应许他们，但是他们没有听神的话。我们讲这些应许都是有条件的应许，前提是你要听神的话，按照神的吩咐去做，敬拜独一真神，神就会实现他这所有的应许。可是如果他们不听，应许就没办法实现。那这段经文中还有一个对以色列人的警告，记载在23章24节和这个32到33节。24节说，你不可跪拜他们的神，不可侍奉他，也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却要把他们的神像进行拆毁，打碎他们的柱像。32到33节，不可和他们并他们的神立约，也不可住在你的，也他们也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络。所以神在这段经文又给了以色列两条非常重要的警告。这个警告，一个是关于迦南人的，还有一个是关于迦南人所敬拜的偶像的。关于迦南人的呢，有两个方面。第一，不能和迦南人立约，任何的约都不能立，严禁以色列人和迦南有任何盟约，无论是军事上、经济上还是其他民事上的约，任何的约都不能和迦南人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他们不可住在你的地上，恐怕他们使你得罪我。你若侍奉他们的神，这必成为你们的网络，就是也不能让迦南人在以色列人当中居住。为什么？因为迦南人是敬拜偶像的，迦南人敬拜偶像，如果让迦南人住在以色列当中，他们这些偶像的崇拜就会影响到以色列人真神、独神、独一真神的敬拜。所以神已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他们，不能和迦南人立约，也不可让迦南人住在他们中间，因为神应许他们要把他们都撵出去，甚至神还应许他们让黄蜂在他们前面把迦南人赶出去。当然那黄蜂应该是一个比喻的用法，是指让迦南人感到恐惧惊慌，所以就非常被容易赶出去。 那个不是指真正的那种黄蜂，因为圣经没有记载神差派真正的黄蜂去把迦南人这个赶出去。但是有很多解经，如果你在看这个解经书的时候，有人用不同的方式来解，但是我认为是让他们有一个惊恐和畏惧，让他们被以色列人赶出去。这是神让他们把迦南人全都赶出去，可是他们呢还是不听话。在申命记中讲的更详细，在这里边讲虽然是一个缩略，但是我们看一下这个申命记当中神对以色列人和迦南人之间这种关系的描述更加的清楚。申命记七章一到四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要进入得为业之地，当然就是指迦南地，从你面前赶出许多国民，就是赫人、格加萨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个七国的民都比你强大。神明确告诉他们，这七国的人，迦南人都比你强大，但是呢，神要领你进去，把他们都赶出去。弱小的民族要把七国强大的民全都要赶出去。然后耶和华你的神将他们交给你击杀，那时你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与他们立约，也不可连续他们。当你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好像以前我在刚刚开始接触到这个信仰，刚开始学圣经的时候讲到，哇，神怎么这么残暴，让把迦南人要灭绝净尽呢？从老到小要全部杀光，这是神的吩咐，圣经就是这样写的。怎么样来看待这个问题？不可以连续他们。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神爱罪人，但是神恨恶罪恶。神给了迦南地多长时间让他们能够悔改？给了他们400多年的时间，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但是呢，他们不仅没有悔改，而且是罪上加罪，罪恶满盈，所以神才让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的时候要把他们灭绝净尽。大家还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时代的索多玛和俄摩拉？因为这两座城池罪恶满盈，神就降下硫磺与火，把整座城池完全的烧毁了。神的愤怒到积攒到一定程度，必要惩罚的。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还是将来，当我们的罪恶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神一定要惩罚的。所以当迦南人的罪恶达到一定程度，达到满盈的时候，神就要通过以色列人手把整个迦南人要灭绝净尽。但是我们的神又是有怜悯有慈爱给人盼望的神。大家还记不记得约拿书中讲的尼尼微大城的故事？尼尼微当时是亚述的首都，那是也是一个很繁华城市，但是也是极其的败坏，充满了罪恶。神就差派先知约拿到尼尼微去传道，尽管约拿心不甘情不愿的去了，通过这个神通过特殊的手段让他被扔到海中，让大鱼吞了他，三天三夜在鱼腹里，然后神让他被大鱼把他吐到地上，所以他没有办法，勉勉强强的到了尼尼微城传道一天，本应该用更长的时间，走遍大城要用3天，约拿就是应付差事的就走了一天宣讲你们要悔改。结果怎么样？尼尼微城12万人，从君王到平民，从老到小，全部披麻蒙灰认罪悔改，离开罪恶，神就没有惩罚尼尼微，让12万人得以存活。所以我们的神是给人机会的，他不会一次性的问题就把你灭绝净尽的。神给了他迦南人400多年的时间，他们仍然不遵从，神才差派以色列人要把他们灭绝净尽，不可连续他们。然后第三节讲到，不可与他们结亲，不可将你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也不可叫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什么？因为他必使你的儿子转离不肯从主，去侍奉别神，以至于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就速速的将你们灭绝。神明确的告诉以色列人，不要和迦南地的人通婚，也不要娶他们的女儿，也不要把女儿嫁给迦南人， 因为如果这样做了，那么他们的信仰就一定会被污染，一定会受到迦南异教的影响，带领以色列人偏离神，不跟随神，而去转而去敬拜迦南地的偶像。神讲得非常清楚，不能这样做。后面有没有做？以色列人全都做了，全都做了。我们知道整个士师记当中就记载了迦南这个以色列人的堕落。士师记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从祭司开始腐败。如果连教神的话的人都腐败都堕落，可想以色列人的光景是怎么样。所以神就惩罚他们，拆派周围的强国来就是侵扰他们，掠夺他们，甚至是击杀他们。但同时我们看到神还是有恩典的，因为神应许了亚伯拉罕他的后裔将来要回归，将来要永远被存留，所以神仍然不断的兴起士师来拯救以色列人。可是他们仍然是好一段又下去了，好一段又下去了。到最后虽然建立了这个大卫王朝到所罗门王朝，但最终呢仍然他们被迦南人所影响。所以在北国，特别是北国以色列，非常的腐败，非常的堕落，满地的偶像和外邦人通婚，所以最终导致了北国犹大的灭亡，北国以色列的灭亡，南国犹大的灭亡。所以你看到神非常清楚的警告他们，不听，不听就带来严重的后果，导致了被灭国，以色列人被分散，被掳，被分散到世界各地漂流。但是大家不要忘了，神是信实的，神应许亚伯拉罕将来一定会让以色列人悔改归向神。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特别拣选的，他不会被毁灭的。尽管他们受到严厉的惩罚，他们被欺压，甚至被灭国，但是以色列人永远不会消失。神应许将来一定要让以色列人余剩的人全家得救，什么时候？耶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人所余剩的一定神用特别的方式让以色列人能够认罪悔改，归回到神的家中。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一定会实现，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将来一定会实现的。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逐渐的要把所有的迦南人都要赶出去。在士师记中1章20节，便雅悯人没有赶出住耶路撒冷的耶布斯人，耶布斯人是迦南一族，没有赶出去。便雅悯是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没有。然后呢，马拿西也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一样让迦南人住在他们当中。他那和属他那乡村的居民，多尔和属多尔乡村的居民，以伯莲和属以伯莲乡村的居民，米基多和属米基多乡村的居民，这些都是迦南人。神让他们把迦南人要灭绝净尽，甚至要全部赶走，可是以色列人就没有这样做，仍然把他们留在当中。因为这些人可以做什么？做苦工，做就我们叫这个叫 cheap labor， 就是免费或是低价的劳动力，让他们做苦工来服侍他们。所以他们就违背了神的吩咐，埋下了很多的祸根，让这些迦南人影响了以色列人后边的发展，所以导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他们不听神的话。所以我们通过今天这段圣经的学习，我们看到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应许以色列人的，只要以色列人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神的应许都会实现。我们今天信的神和当时以色列信的神是一个神，神是永恒，神是不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相不相信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仍然我们要坚信我们信的神是信实的，我们要看到神在圣经中的应许都会实现的。但是前提是什么？要按照神的吩咐去做，要听神的话行出来，然后你才能够得到神对我们的应许。我刚才讲的这个神在马太，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中登山宝训讲了那么多的神的应许， 可是呢，如果你不按照圣经去做，你就得不到神给你所有的祝福。虽然我们今天不在摩西律法之约的里边，我们违背了神的旧约中所说的律法，我们也不会受到像旧约那样一样的严厉的惩罚和咒诅。但是呢，当我们违背神的律法，不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时候，我们就完全失去了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祝福。我们当然也要承担罪的后果，虽然不像旧约那样的严重，但是你犯了罪了，一定会有后果，你要承担后果。你失去了祝福，承担罪的后果，这就是不按照神的吩咐去做的结果。所以我们的信的神是信实的，另外神是公义的。你违背了神的律法，虽然不像旧约一样被处死啊，被这个严厉惩罚，但是一样要承担罪的后果。当这个世界罪恶满盈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再来，罪恶一定会被惩罚的。另外我们要听神的话并遵行，所以我们听道，然后呢行道，然后呢传道。所以今天如果你能够记住这六个字，就没有白来。听道、行道、传道，要把神的话传出去。我们都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要配得起我们神给我们的身份。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们，再次感谢你赐下宝贵的话语，也是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警惕我们自己。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听了之后要明白，记在心中，并且要行出你的话，让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把神的话能够行出来，这样就让别人知道我们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也是让更多的人因我们的行为愿意来认识你，让我们能够真的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也教导他们神你所吩咐的一切话。神你应许必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主，我们也是求主祝福在座的每一位，真的话语，让你的话语能够印在我们的心中，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